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第五期心直口快播客的现场录制。这一期的主题是我们该不该顶老板，这个顶字是一语双关的哦，就是有顶撞的意思，同时也有支持的意思。然后我们做这一期的初衷是想来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应不应该在职场上大胆的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甚至是这样子做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安全的。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倪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上海市区的倪四桥，目前是自己在创业，我是摩羯座。
大家好，我是柯娜，我是那个在职场混迹十几年但仍保有一颗年轻心态的柯娜，我是处女座。
大家好，我是克里莎，然后我是 HR Root 的内容制作人，然后之前在新闻和媒体行业从事记者和制作人的工作。我是金牛座。我们可以留给听众自行决定啊，就是是不是土象星座人都比较会在职场上推老板，你们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就进入就是我们今天播客的主题，就是我们该不该顶撞老板。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国人的面子文化，然后我要先讲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就是我是非常讨厌这个东西的。我真的，我思考面子能给我带来的好处的时候，我的结论是面子的好处是零。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比较在乎面子是想让对方舒服嘛，不丢脸嘛。但是我发现有一个趋势是，这个让对方舒服的前提是让自己不舒服。就是我个人认为一个良好的一个社交其实是我自己也舒服了，你也舒服了，这是一个就是 win-win。 对，但是就是我感觉在中国的一些社交场合的话，我觉得很多人是在委屈自己的前提下，自己做出很大的让步的前提下，然后去让别人舒服，然后所谓保持了一个表面上的和谐这么一个关系。然后甚至是很多场合他可能我个人是委屈的，然后要么我被无视，甚至是被打压，就是你就是应该委屈你自己来让对方获得快感或怎么样。所以我很不喜欢这个就是很虚的一种表面上的和谐。对，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在我们中国的企业文化里面是非常经常出现的一个东西，所以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觉得面子文化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面子文化在中国企业里面可能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行业或者传统老板这边可能是这个更普遍，因为他们可能就比较享受这种就是被人家捧啊这种是人拍马的这种感受。对，所以这样这个其实让我自己认为可能这种面子文化在这种公司里面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种情况，因为你碰到问题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我是不是会得罪人，对吧，是不是我的领导会满意或者同事会满意，那你其次才会想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我一直比较推崇的还是说你要从这个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及时性、方法是不是优的这种方面来考虑，当然是说你如果有还有一些沟通技巧就更好，对吧？
对，
当然可能是说像我们公司女孩子，可能是她是采购，她可能是逮谁就是怼谁，对吧？但这种可能情况下，你对她非常熟悉的你能接纳她，对吧？但是可能是有些新来的人她未必买账，但可能是她的这个初心都是好的，她是从这个工作本身这种角度来看的。但我想法就是说这个面子不是优先考虑的，那优先考虑就是解决问题，但在解决问题这种前提下能有一些共同技巧，不要伤到别人，是吧，或者是说让别人共同接受。
对对，
那这是我的观点。
对，
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如果面子是建立在打压别人然后自己获得一些快感的话，那就是有问题的了，就是这个是不提倡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面子这是对方对自己由内而外的尊重，是基于对你的无论是背景啊、职业能力啊，然后你说的话给的建议那些的 respect，那我觉得就 OK 的。但是这两方面就是完全是基于你这个管理者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度以及你所需要别人给你怎么样的反馈为基准的。在面子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作为下属的话，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忌讳，我希望就是无论你是觉得哎我有自己的想法我要说出来，还是说不太赞同这个 CEO 的想法，那我其实想要警告一句，就是如果你再有想法，就不要在所有的就是你公司的最重要的高层都在的会议上，就是带着情绪 态度特别特别强硬的去 diss CEO。对，因为你那样去做的话，原本你心平气和的去讲，这 CEO 可能会把他的重心看在你的内容，就是不是真的是对我这件事情有帮助。但是如果你纯粹的是在情绪上面， CEO 可能会觉得，哎，我现在首先要把你那个气焰给压下去，这个其实就是面子问题了。就像克里莎说的，我也认为面子这个事情，特别是创业者来说，如果你把你的重心放在面子上面了，没有几个可以活得久的。
其实我是努力在做到公司内部这个循环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来的。其实我们现在公司发展到这个阶段，其实综合的人效不高，但是我跟一般创业人的方向不一样，就我希望我是从中能跳脱出来。
嗯，
对，就是每一块从行政然后到业务甚至到这个采购这些相关，正常情况下他们就自己在转，
对，
我是可以跳出来。这种异常情况也尽可能少找我，因为异常可能我就发现就会容易自己会有带一些感情或者其他色彩会进去的。
嗯，
这个观点特别棒。四桥，你这个想法特别棒，也是最近我在思考的东西。就是你一个公司，它是一个有机体之后，它会自然运转的。怕只怕什么事情都是要 CEO 去做，小到一件很小的事情都要去拍板，这其实有点可怕的。
我现在就是说，你每一个提问，你最好都带一个你的答案过来。
对，对，
嗯。我开会的时候也跟你表达，就是即使你给的这种答案可能就很可笑，是吧，很 low， 我说也没关系，下次你就不用提那么 low 的答案了，对吧。不带着答案来的人，他自己其实都指望别人的嘛。我觉得我已经问过你了，这个事情其实后果对错也跟我就没关系了。
对，
是，所以我现在跟这些容易产生这种分歧或者其他的，我努力都在做，就是让他自己能评判这个事情，让他自己根据这个来做决策。就是人家华语说，你就是在第一线的人，你来做决策。对，但我有一些大的这个框架，可能你做了不同的角色，对公司对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这个后果。然后你来 balance 是说，你看要不要接这个生意，还是说你能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吗？
对
对，所以就是表明它很重要。
是。
前面讨论了中国人的面子文化嘛，然后的话现在要讨论一个就是职场环境。我之前在策划的时候，我是在参考一个英文的播客，然后他们也在讨论同样的问题，然后他们就是找了一个专门去研究职场员工心理的一些心理学家，然后那些心理学家提出一个概念叫 psychological safety， 就是心理安全。这个概念的定义呢，就是大家可以坦诚相待的气氛，人际交往的风险是可以承受的。然后这里的人际交往指的就是说，如果我对你提出疑问或者说是批评，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感同身受吧，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就是对事不对人的人，但是我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我发现可能很多时候我根本没有对你有任何的恶意，但有些人就是说不好听就有点玻璃心，然后这个时候你跟他的这个沟通的效率就打折扣了。可能很多在职场上的这些打工人，他们可能真的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没有给他们造成这种心理的安全感，导致着他们不敢在工作场所真实的发言。那么基于这个情况，我要提出一些问题。首先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如果你在工作上你不真实的发表你的意见，是不是说你其实没有那么在乎自己工作的表现呢？因为我真的很 care 这个东西的话，我会愿意去跟你顶撞。即使你是我的老板，我觉得如果你是个好老板，你应该听到我的声音，然后我也希望你来说服我，我为什么是错的。对，如果我都不这么 care 的话，我可能都懒得去冒险，你可能会对我有意见什么，我可能不去跟你 argue 了。对，所以我才会这么想。那么两位嘉宾是不是同意我的观点，或者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赞成这个克里莎的观点，工作确实要是真实的发表的看法。就是我们现在公司最近也弄了个核心价值观，所以核心价值观第一条我们就写了一个词叫真诚。真诚是我讲两块，第一个首先包含了诚信，第二个其实我更在意的就是这个真。我就希望大家是做真实的自己，对，这个真很重要，你不要需要伪装。
对，
你如果不去伪装了，你做真实的自我，其实你在工作中生活中你表现都是真的，那别人其实慢慢也是能接受这样子。我是很真诚的对大家，我也希望同事之间下面员工可以真诚的来提这，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差的批评的这种意见，我都是希望是说你要敢于提，并且是真心的提，是吧，也不是为了应付啊。
嗯，
我曾经有个预言，我觉得就是近十年那么快速的，特别是乌卡的社会里边，相对来说就像你总说的，最真诚和最直接结果导向那样的人更加容易快速的成功，因为他撇掉了很多无效的沟通。无效沟通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很在意周遭的一些环境，在意你们对我的想法，我在跟你们沟通的时候，我会预设很多可能性，以及预设我如何改变自己来迎合你。其实那个东西是非常耗能的，就我们每一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如果我把我的能量都耗在我去预判那个所谓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所谓的我讲出一些跟你相左的一些 idea 会不会让你不舒服，让你不开心，那样的耗能的话，其实我很难真正的把我自己的动力去放到为公司助力，为企业做服务这件真正的事情上面。我是很包容说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性格，有一些人真的是以事情为导向的，但是你不可否认有些人他是以人为导向的，工作的挑战以及工作完成每一个里程碑对他来说意义不是那么大，但是他更加在乎他这个工作环境周围人的一些和谐。其实在一个组织可能他是一个组织的调和剂，所以就是有时候我和在乎人际情感的那些人去沟通的时候，我比较倾向用三明治的沟通法，对，我要讲他的缺点或者说待改进的一些东西，我会先表扬一下他做得好的地方，那么让他的心态舒缓一点点，然后再加一个，哎，我觉得你那方面可以更好哦，我们是不是做一些突破，最后再表扬他一下他的成就，那样的话我也一样达到我的目标了，那么对方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受的状态了。所以我觉得不冲突的是我可以接受人与人的不同，但是就像刚才你总说的一点我是非常认可的，以每一个人要 be real 要真诚。在心理学里边，如果人他在职场里边他是可以改成另外一个自己的，去迎合职场的需要，但是那个过程当中他会非常的累，那么他很累的过程当中他是比较不容易成功的。所以你要去找适合你的组织，而不是去包装一个所谓迎合你的上司，迎合你的周遭的人去达成一些事情，你是非常累而且不容易成功的。
对，因为你的上司还会换。
对啊，对对对，
京剧。前面说到具有心理安全品质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它的一个特征就像是两位说的，就是多一份真诚少一份恐惧嘛。然后前面倪总也 Q 到了恐惧这一个点，就是有一种工作的环境，就是说大家都很害怕犯错。之前我在听那个英文的播客的时候，他一上来就给了一个很震撼的例子，讲的就是波音737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两年波音出了很多事儿，对，然后呢他们就去采访了波音下面的一些员工，然后就发现就是有一些员工他们其实在开例会的时候他们是很想去 diss 他们老板的一些想法的，但他们都不敢，对，然后他们就是很害怕自己说错话，或者说他们即使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但他们害怕就是说去顶撞老板这个过程，所以他们就干脆就不说了。那不说了之后呢，后来发生了新闻，就是说哦，这个飞机出事了，飞机上面所有人都死了的时候，他们会非常难过，他们甚至就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我当时去 diss 一下是不是这件事情就可以避免。对，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很震撼的一点，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应该是从他们一个属下的角度来反思，而是应该从管理者的角度。所以的话，当我们做职场菜鸟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个害怕犯错的心态，那么你们是如何避免的？
我可能算是个例外，因为跟我这个工作经历有关系。第一份工作其实我是觉得自己是能量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我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没有觉得自己会做不好，所以我很多工作勇于去做的。特别是因为你在工作的这个前期，其实你很多尝试以后你进步会比较快，其实你的这个同事或者领导对你的这种接纳会比较多，因为你尝试的多，所以你收获的就多嘛。慢慢你还是会比那些不敢做的人会突出出来。第二份工作刚才说，我的这个老板对我他是非常非常包容，即使我们在顶撞他或者是他对这个很不满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他经常表达就是这太荒唐了，但是语气不是说歇斯底里说你的，但是他不会说对你人格其他的有攻击。这个时候你其实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即使做错了你也没有太多心理负担，因为我的老板是帮你来分析你做这个事情其实有更好的办法，你这样做其实是不太合适，是吧？但他不会用情绪用其他的，你看他前面讲的会打压你啊，会侮辱你啊，会觉得你就是什么垃圾啊，不行或干嘛。其实 我没有经历过这种被人家贬低或干嘛这种过程，所以我在第二份工作五年过程中也基本上就随心所欲的干，那很多事情都是提了以后可能哎老板也觉得挺好，然后我就帮他去干了，所以我应该在职场菜鸟这个阶段算是比较顺利。
这边也想分享一个我之前实习的例子，就是我是如何克服害怕犯错的。因为我是一个实习生嘛，那我肯定就是害怕自己做错了什么东西影响我老板的业绩或者影响整个公司的业绩，所以我先把我的 point 拎到前面，就是我的 point 就是说，如果你做工作的过程中你有不懂的你赶紧问。我当时犯了一个错，就是说我当时老板给我一个 project 让我去做的时候呢，我因为害怕让老板觉得我好像不够专业，我害怕他说哎，我把你招进来你竟然连这个问题都不会，我就没有去问他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象或者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做了。做完了之后他就说你过来我们来聊一下，他说你这个做的完全不对。然后当时我就说哎呀我还白做了，我要是知道我一开始就做不好我就根本就不做了。他说对，他说你如果一开始不懂你赶紧来问我。他人很 nice， 也没有说是在苛责我，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你也花了时间你做的也很认真，但是你连我想要什么你都没有搞清楚你就去做了。我说就是因为我害怕犯错，我就是害怕犯错，我反而犯了错。所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在聊就是说你该不该顶撞老板嘛，就顶撞可能不只是语言上的顶撞，可能是你工作上面做事情的方式可能跟你老板想的也不一样。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如果你跟你老板的大目标是一样的，或者说是你们想要的成果是一样的情况下，具体的细节我觉得要先跟老板先讨论好之后你再去行动。对对对，就是千万不要有个心理，就是说第一我去问了老板可能会骂我，第二我可能做错了之后老板会 fire 我，就是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在这点我要 echo 一下克里莎的事情，就是说做任何的事情其实有一个就是 PDCA， 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了解， P 就是 plan， D 就是 do， C 就是 check， A 就是 action。就是你所有的新的 idea 或者你想做的事情你跟你老板去聊，就是 plan 非常重要，就是你刚才说的我怎么样把这个规划好，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面上面，我们是不是达成了共识，这个 plan 很重要。但是很多人他都死在 plan 上面了，因为他在计划的时候会预判到很多很多的 risk， 很多可能面临的状态不好的情况下或者说困难，他就不 do 了你知道吗，他就不去做了，永远是在 plan，
自己把自己吓死。
对，所以很多人就死在不去做，做才会犯错嘛。我们公司的文化应该鼓励去试错，没关系，因为我后面有 check 和 action。 对，就像我们做这个播客的节目，我们接下来还会去复盘说哎，我们做好之后我才知道我 run 了3到5次会碰到怎样的问题，我下次会迭代的更好，那个就是 check 之后再 action。
对，
所以就是说我最好的一些提倡，虽然我是处女座，我以前调一个 PPT 都要把所有的渲染啊文字啊就是标题都调了非常好 perfect 99.9% 我才可能发给我的老板。但是我要改变自己，有时候你不断的在 planning 的这个情况下，你有时候就 miss 掉这个市场了，就是你的竞争对手比你走了还快。对，我要先他一步去踏足那个东西，然后我有不断的迭代，就是现在都考量公司和一个团体的迭代速度，就是我抢占市场之后我不断的迭代是有这个生命体的，而不是我在占领这个市场之前我把它想得多完美。
嗯，
对，所以我说的这个 due 一定要有对错误的容忍的状态。
克里莎说的这个，我从去年到今年我们还做过一次，就是内部可能核心的成员的讨论，就是我们发起了一次就是共读一本书，就读这个致加西亚的信。对，因为我们也碰到这种，就是说那到底是你要先问再做，还是要先做然后再有问题来问，所以我们那次讨论，但是最后可能也没有太好的结果，你就觉得你要是问，但是可能有的领导他不希望你什么事情都要问，然后我们又对自加西亚的信的这种精神的理解，又觉得你接到一个任务你就是要自己想办法搞定做完的，这个是确实我自己也是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针对于这个。
正好倪老师问了这个问题啊，我尝试的讲一下我的想法啊，不知道能不能回答您的困惑。我会很喜欢跟就是在做之前先把 具体的东西先跟老板聊完，这样的话我觉得两个人是互补的，他考虑到的他肯定考虑的比我会更周全，但是说不定我可以考虑到他没有考虑到一个点，那这样的话大家讨论了之后，大家有了一个大的 picture 了之后，我后面去做下去我就有方向感了。但是倪老师刚刚讲那个点我也特别能够 echo 的，是因为就是我自己的行业一直是在新闻啊媒体啊，特别需要去跟老板交流的，特别需要把这个前期的工作先做充足了之后再去执行的。但是我也有好朋友，他们是在广告公司，广告的行业甚至互联网行业，他们就是觉得讨论这么多你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你不需要跟我讨论你具体要怎么去做中间这些步骤的，你把结果给我就可以了。所以他们听到我的这个做法就是我要跟我老板去讨论，他们就觉得匪夷所思，他们就觉得哇你老板人好 nice 啊。然后在我的眼里我就会觉得就是说你们老板人怎么就是连讨论都不跟你们讨论，那你们做错了怎么办。对，可能行业跟行业之间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区别，这是我猜想的。
我觉得倪总你的两个灵魂拷问嘛，就是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问，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不问直接去做，这两个方向对吧。如果这件事情这家公司以前尝试过去做过的，只是经验的一个复制的话，那一定要问，就是说不是一个新的一个项目新的一个 idea 你要去问为什么，因为特别对一个新人而言，就是说他对这个组织还没有特别了解，他要去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基于以前的经验，他要不断的和现在这个组织做匹配，那匹配的点一定是要去问的，而且也是部门经理对他辅导下属的一个职责所在。人与人不断的信息的交互一定是问答然后再反馈，那才会不断的趋于正确的事情上面，方向对了比走得快更重要嘛。如果你方向错了你走得更快可能死得更早，所以对这件事情如果以前企业做过只是一个复制或者说更迭代的事情，我觉得一定要问。在这个层面上老板需要有一些耐心的，当然我们同志的人在一起会非常不错，就是我一个眼神过去你就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这沟通成本是很低的，但是我们开篇就说每个人他的背景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说，什么事情你适合自己去想办法先去做的，我觉得要符合两点，一点是这个事情一定是这家公司或这行业里边没有做过的，是一件创新的事情，是你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哎，是下一个增长点我一定要去做的，那么这个你就不要问了，因为没有 reference。 对，然后第二点你要问一下自己，就像我们 PDCA 要做 planning 一样的，你要问一下自己是不是我做这件创新的事情前期有很多的投入，那个投入以钱为主哦，因为在老板心目当中，如果我暂时不要花很多的资金去做一个创新事情的话，大部分老板应该是会接受去尝试的。但是你那个很大资金投入，那个资金大到会对整个公司的报表都会产生问题的话，我觉得要谨慎去尝试，因为那个结果可能你老板都兜不住。如果它既是创新的事情，前期的投入特别是钱方面的投入又是在可控的范围里面的话，我是特别鼓励大家去做的。而且在这件事情上面，你在顶老板这件事情上面是有你的话语权的，因为你创新的事情你自己是很有底气的，而且老板是没有经历过的。我们一直说啊，就是老板如果你开会也好你吃饭也好一片祥和，大家起立鼓掌鞠躬，你离死不远了。对，就是你一定要听不一样的声音，无论这个声音从员工这边传来的，从你的重要的部门经理这边传来，还是从 HR 那边传来的，只要有不一样的声音，你还是一个真正真正的活着的人。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重点就是有些老板他可能比较压制型的，对，他既听不进手下可能跟自己不一样的意见，他会觉得这是对自己权威的一种否定，对，然后但他可能又不想去承担后果，员工犯了错他可能又会把这个责任怪到员工的身上，对，这样子的工作环境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安全的职场的工作环境。这个正好就是连着我们下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你如何知道你自己的这个职场环境是不安全的。不安全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不能就是真诚的做自己，真诚的交流自己的想法，真诚的给出不一样的意见。然后有一个观点是说，就是当员工表里不一的评价老板时，就是我们可能开会的时候一片祥和啊，你什么都好，然后背地里转身就是说你坏话。大家是不是同意这个想法，或者说有没有别的一些判断，就是说这个环境现在是有问题的，大家都在做假的一面，对。
就虽然刚才我们是推崇大家做真的自我嘛，但是可能确实事与愿不一定所有的人他都会是能真实的表现自己。刚才说人是有不同的，这就是我也会找一些这种我自认为可能是能给我讲真话的员工去做一些谈心，是吧？那可能了解以后我也会复盘，是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他的这个发表的这种看法是真实的，对吧？因为他可能负面第四条老板，也许我在这个事情上真的做的可能是有问题的，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从今年开始，我在内部就发布了一个，就是我们全员每个人就每周一问，对，就是每周一问，我不设限，他可以问我也可以问其他人，然后内容不设限，你可以问跟你工作相关的，你也可以关心公司的发展，也还可以在这个公司里面平时工作以外生活的环境要改善，氛围要改善都可以。每个月我就让我们的 HR 帮我统计一下大概都是问了哪些内容，被问的人是怎么回答的。我鼓励他们往灵魂深处问嘛，就是因为你问一个答案是很明显的，那可能就不要问了，你要问一些其他的更有利于个人更有利于对方或者公司成长的，甚至于说对你个人是福利的你也可以提。那我就根据不同的人问这些问题和解答的人他的回复的内容，其实这里面也是能部分看到其实我们整个的环境他问这些问题是真的觉得有问题还是虚伪的还是其他的，所以这个目前对我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下期精彩预告。
我怎么都现在我觉得我不 qualify， 我都不太控制自己脾气的。
我觉得你很控制自己的脾气
啊，是啊，就是我的控制脾气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认可这件事情，就是我是比 real 的，就是我的控制是因为我在乎你，但是如果我不在乎你，你的事情又是跟我非常相左的，我会当场 diss 回去的。
你能现在现场模仿一下你 diss 的样子吗？
我不是在那个我们不打不相识不是那个 diss 过你的吗？
但是我没有，我会觉得那个就是对我来说啊是很正常的 argue，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 argument。
对，我们两个人是先从吵一架开始
在微信上面就是两个感叹号了，然后
对，你可以把这个说进去。
两位就是创业的过程中也好，管理的过程中也好，一定会碰到爱拍马屁的员工。那碰到这样子的人，要怎么去跟他相处呢？
就是我是对马屁是不太感冒的，就是对，但我可能没有 get 到他是拍马屁就算了。如果是说大概会这样子，其实我还是有事说事嘛，啊，就这样的。
口快由我克里莎主持策划，科纳王瑞共同监制，我们的制作团队有小芳、老魏、丹耀、Nico、甜甜。在此特别感谢倪四桥老师的亲情加入，我们下一期再见。